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渴慕神，可是加两个字，更深。这个是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当然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来在神的面前，把我们的身心灵都非常渴慕的来到神的面前，交通给主，让神来带领我们下面这一段神话语奉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时候求你的灵充满我们。我们原本不认识你，现在你光照我们的内心，使得我们看见了你的荣光，看到你的荣耀，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回转我们过去的道路，与你的生命结上关系，让我们在你的计划，在你的应许中有份。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渴慕神更深，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更得到你的喜悦，更得到你的爱，而且更在你的计划中能够享受你赐给我们的福分。就把今天下面的时间，让每一位都手接轻轻的，非常渴慕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刚刚大家都念过诗篇84篇，其实这一篇大家都很熟悉。如果我们大家仔细思想这12节经文的话，我们可以大概规划出3个主题。今天我们就从这里面慢慢的切入。第一点，讲到与神同在，这个就是要渴慕神的一个新的里面的意愿，然后愿意与神同行。这时候你渴慕的时候，好像更进入更深一点了，你希望在里面有神的力量在你的心。最后依靠尊崇，这好像是与神同活的意思。你愿意渴慕到神，让他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一个动力，能够跟他一起活在一起。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3个主题。刚刚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快读过了12节，我慢慢来思想。首先让我们心中稍微想想看，你有曾经爱慕过一些自己，你曾经有爱慕过一些人，甚至你最亲爱的人，说不定在你边上，说不定在你远处。当你爱慕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感？可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渴慕，比方说比爱慕还要更渴，你更想去爱慕这个人。其实爱慕是我们心里一种动力，当你真的爱慕真的渴慕的时候，就变成你的身心灵都被他掌管推动，带到一个境界你原来没有想到的境界。所以当你爱慕渴慕的时候，如果方向对，如果你的心态对，你将会得到有福。当你读这个诗篇84篇，就在跟我们讲这3个境界：怎么样与神同在，怎么样与神同行，怎么样与神同活。这三个境界好像一步步把我们带进去。诗篇84篇，当这位诗人写出来的时候，你确实看到有这种境界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慢慢进去读的时候，慢慢在思想的时候，我希望每一位不是一个身外的知识而已，我希望你们身心灵都融在里面。当我们一边来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来思想的时候，你的心灵也敞开，能够得到这渴慕的意念，然后与神同在，与神同行，与神同活，非常美好。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告诉我们渴慕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如果你记得在福音书里面有讲，如果我们渴慕的话，人渴了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他就使得我们腹中有活水的江河一样流出来，表示说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圣灵充满。所以当你觉得渴了到神的面前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渴慕的一个心态，你的心肠里面觉得你需要这位神。所以当你渴了渴慕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充满了。这是一个与神好像跟心连在一起的一种境界。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这一段，使得我们好好的品尝到，你如果觉得你需要这位神，渴慕他，他就会充满。在经文里面又别处又说到，如果你记得有几位先知，对不对？像以赛亚，他当时觉得这世界局势败坏了， 他唯一的希望好像是破碎的时候，他很渴慕神，他就发现有一天在圣殿里面，神的荣耀充满了圣殿，当他渴慕的时候，神给他看到了神的荣耀，因此改变了他的生。你我希望这样子，当我们有了渴慕的心之外，你还有一个力量在推动你，那你需要更渴慕他。像以西结，当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是很渴慕神，我相信他在神的面前去不断的祷告，有一天天开了，圣经里面的形容是天就开了。可以想象到有时候你在一种乌云满布的天空的时候，你好像觉得前面都是黑黑的看不清楚，当你渴慕神，当神的力量来到你心中的时候，天就开了。这个境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品尝过，我相信很多人有。很多时候你在病痛的时候，在一个无助的时候，当你渴慕神、渴望神、跟神祈祷的时候，天就开了，好像神帮你开了。那因此我们在看圣经上还有一段经文，也是让我们可以思想到的。他说我们如果是好像非常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假如你对神的话语有感，每天早上或者每天你灵修的时间愿意吸收神的话语，就好像灵奶一样的话，就好像婴孩爱慕母亲的奶一样，那你就会慢慢成长，慢慢长大，你就可以得到力量。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如此，甚至于在诗篇二十七篇里面说，我一直恳求我们这位神，我仍要寻求，希望一生一世可以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耀。这好像到一个地方，你愿意跟他活在一起，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好像在边上，你任何到什么地方都在你边上，让他就活在你的心中，让你也活在神的领域里面。因此当你开始真的去跟从他、效法他、尊重他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渴慕神的行动出来，是活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用诗篇的八十四篇来思想，圣经里面其实充满了这些话，可是诗篇八十四篇居然在这十二节里面好像就把这三个境界把我们讲得很清楚。因此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首先我们要看的一到四节，我们稍微再念一遍好吗？一到四节，来请。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旨意何等可爱，我切慕何等像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像你的圣城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天地的为自己找到炮火的地窝，如是住在你。
四节经文其实讲到一个诗人，他把里面的心意、渴慕的心跟神诉说。这段经这篇诗篇是有一些背景，让我们了解一下的背景是什么。当时正好是犹太以色列人碰到一个最大的难关，有外面的列强亚述人在攻打他们，攻打耶路撒冷的军事非常危险，快要攻破，而且西西家王是当时的王，他准备投降，所以他就跟亚述王说，我愿意把我的所有的财物发给他，他是用发这个字，到亚述王说好，那我就把你的银子跟金子都夺了，都让我得到你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就把他库里面所有的银子，甚至于店里面所有的银子都交给了亚述王。不但如此，亚述王还不够，他要金子，他就把所有库里面的金子，再把这个圣殿里面的金子，柱子上、墙壁上都刮下来，把金球刮下来，全部都交给了亚述王。可是这个时候亚述王还在打他们的仗，后来整个耶路撒冷城就被亚述王攻下了。这个诗人就是在快要被攻下的时候，他想到原来可以好好在这个圣殿里面敬拜神，现在显然是当时景象都不见了，其实神已经离开他们了。 没有神的工作，所以他心中非常渴慕神，他发现他要从心里面开始渴慕。感谢神，我们有这个圣殿在这里，大家不但在这里敬拜，孩子们那么可爱的献诗乐器，弟兄姊妹在这里听神的话语，你这是神给我们恩典。我也知道你们在建堂，我看到你们在 Facebook 上面的照片，哇，真可爱，一群群孩子把地铺起来，最后一个弄起来，树砍了砍，最后好像亭子也做好，是不是？以后有一天神的荣耀彰显，新的堂建起来，大家一定是把荣耀归给神，在神的家里面建堂。可是当时他们曾经有过圣殿的敬拜，曾经有过他们可以非常自由去敬拜神，可是世人这位写诗的这位发现，哎呀，情况变了，为什么过去有机会可以敬拜神，不好好敬拜神？所以他就发出这哀怨的心。你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敬拜神，可以好好读圣经，可以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爱慕神，在里面得到神的话语的福分恩典。可是常常你我都是忙忙忙，很多的事情使得我思虑非常烦扰，使得有时候很可能有机会去敬拜神，反而没有机会。所以这四节经文让我们心里面来思想，来品味一下，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有机会敬拜神，我们没有去敬拜神，有机会可以到殿里面好好跟神亲近，没有机会，甚至于可以好好去爱慕这位神，从心里面去爱这神，去想希望可以得到这位神，可是我们被别的事情都搅扰了，都充满了，就是忙忙忙忙忙，好像剩下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敬拜神。所以诗人写了这一篇一到四节，他开始说，哎呀，我从心里面要开始爱慕这位神。所以你我今天就要开始从心里就要开始爱，然后要越来越晋升，要有力量，要有行动。所以你看这一到四节，第一节的时候他发现真的神的居所，就是神的所在，是多么的可爱。我像你我都相当是赞成的，因为当你跟神同在的时候，你心中的喜乐，你过去曾经跟神那么亲密的在一起，这种喜乐的满足尝过的，现在还是那个光景吗？值得我们思考。所以当你看的时候，他想这位诗人说，有时候我们的言语有限，可是这位我相信诗人一定是在神面前祷告以后，他发现他把最好的献上，他非常渴慕可想这位神的殿，殿就表示的是能够同在的意思。他在哪里就在哪里，他的心肠，他的肉体，心肠肉体当时他的表示就是他全人全心的，就表示说这一位的身心灵都愿意跟神同在。你我也是这样的，你光是身体在，我们坐在这里不够，对不对？如果你身体在，脑筋在想，哎呀，什么事情还在急着要去处理，还不够。或者你的灵里的深处还没有完全愿意交替给主，没有愿意把心里的灵里面的深处交托顺服神的话，所以他这边讲的心肠跟肉体，心肠就不要把他心思跟他的灵的深处，所以这表示说这一位世人愿意把他的身心灵都愿意向这位神来服务。他用了一个特别的词，永生神。整本圣经里面没有超过两处地方讲到永生神，这是其中一处。原来他发现这位神是永远的神。当时以色列有一个问题，很多人把神摆在一边，虽然还是当作神，可是有很多的偶像取代了神的位置。你的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人心中自己造出来的神，想去追求。所以偶像都是自己造的，比如说你想要某些福分，你就造了一个神来拜他，希望你可以得到你所造的神的福分。说起来也是蛮幼稚的，比如说想发财，他来一个财神；如果想要名，他来一个名利的；甚至于要厨房都给我们保守的很好，还有厨神。所以说你把自己想要的把它摆在前面来拜，这叫偶像。 那偶像跟永生神比呢，偶像是死的，永生神是活的，偶像是暂时的，你这次拜拜没灵了，下次要换一个拜，对不对？但是永生神是永远的，偶像是让你得到让你腐败，因为你得到之后你会厌弃的，会越求越深。所以圣经里面说，当你要想得到什么，你劳我的心意想得的，你越得到最后你发现你越觉得不够，永远不会满足，最后是败坏的。可是当你追求神渴慕到最后，让你的生命越来越丰盛。所以为什么有永生神？因为他发现这一位神，你追求他，他是永远的，他是活的，他对你有益处的，跟你拜的偶像是完全不一样。那因此他把永生神来一个渴慕的对象。你知道我们有时候渴慕东西方向错的话，会造成你一辈子完全走错，岔路越走越远。渴慕神是今天的主题，渴慕神更深，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大家的品德。如果你渴慕一样东西是错误的目标，就像偶像，其实偶像我们常常自己造出来，自己不知道。你我心中常常老我造出来的想追求的东西，想得到的东西，甚至想一定要拿到的东西，尽所有可能力要拿到，哎，这就是你的偶像。可能你心中的偶像你自己还不太明白，你要祷告的时候，这个跟神面对面，你好好去思想，你才发现哦，我心中有潜意识想得到某某某些东西，使得你所有的方向、人生观都改变。可是这很难，如果靠自己，你不见得可以发现得了。只有靠神的话语，靠神，靠圣灵光照，可以找到一个源头在哪。所以这诗人讲到这里，他特别提到说，啊，原来永生神是他追求的目标。另外到第三第四的时候，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三节好吗？
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最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座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座好处之处，如此住在你殿中便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
变为有福，正好这篇诗篇里面出现三次，正好第一次出现在这里，就是到了第二第四节的时候，正好是一个主题的结束，跟我们讲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经常要渴慕神。所以你再仔细看这几个时候，你发现连这些麻雀连燕子，他们找他们的窝的地方，都要找最平安最能够让他得到益处的地方。因为他发现，你知道小鸟动物有时候知道什么地方最好，你知道圣殿边上一定是充满了平衡，充满了一些让大家都是和气来到神的面前，所以鸟常常喜欢在那些地方去做。我想这些麻雀啊燕子啊，他们不会找一个经常打仗的地方去，所以他们说如果常常是在有战争的，他们现在说伊拉克现在其实小鸟麻雀都少很多。我相信因为住那边整天打来打去的话，你怎么可能会安居的过呢？所以你看这些小动物都知道怎么样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只是比喻说连这些麻雀跟燕子都可以知道在神的祭坛边上一个真善美平安喜乐的边上找窝房都会好。所以我不知道你我有时候我们如果自己家要搬家的时候，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搬家搬到别的厂或者别的州，都会来问问看，你知道那边附近什么地方有教会，或者知道那个地方什么区域学区好吗？我们人都有这个心态，对不对？甚至于有的会说，哎呀，到底哪个教会比较适合他们，他们孩子年龄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位诗人用第三节跟第四节做了一个对比，连麻雀跟燕子都知道找一个非常安稳的窝，何况我们人呢？希望也住在神的殿中，因为这是有福，变为有福。所以你看这四节讲到一位，他当时以前他可以亲近神，现在觉得要抓住这个机会，要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他 他用这四节表示出来。我们如果回想这四节的话，你看到他的心肠、他的肉体，表示他的身心里都愿意跟这位永生神呼吁。你我如果爱慕神的话，我相信也愿意把你的身心里一起往这个神的方向跟神来呼吁，希望在他的所在的地方建立你的家园，使得可以得到福分。而且他希望原来是靠自己的方向，他现在愿意找到这位万军之耶和华。前面是讲万军之耶和华，表示说这位是万军的主宰，是所有所有的统帅，他愿意把他自己老我放下来。所以我相信他在渴慕之前，他可能想到自己要怎么做，自己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决定。而他现在等于是把我老我自己换成了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当你渴慕的时候，你的方向有改变，你的根基也有改变。过去的方向可能是自己要做的事情，现在是永生神要你做的事情。过去还可能是你老我说，哎呀我要这样做，我的心思意念都是我自己的想法，现在换成神的想法。连麻雀燕子都为自己找个安稳的窝，何况你我希望可以越来越美善，越来越有真理的，愿意在神的面前好好的能够成长。原来很可能是机会失去了，可是当你转变的时候，你会得到神的福分。所以我们第一段先要有一个渴慕的心肠，所有的行动都是从里面的心灵的渴慕才能够开始。所以我希望我们讲到这里，我每一位心中自己本身做个祷告，你是愿意有一个渴慕的心肠，连这些小动物都知道，何况你我。很可能你我我们心中有自己的主意、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想法，甚至于你的感受是如此，可是现在就开始放下来。因为当你渴慕神的时候，这位是永生神，我们自己老我的想法常常是自己塑造出来的偶像。偶像跟永生神我刚讲过了一对比，就知道应该要转变这些想法。所以第一个从心里开始渴慕起，我们每一位心中都默默地跟神做个祷告，我愿意有这渴慕的心肠。渴慕的心肠可以改变你所有下面的感受。我们一起念一下第五节到第六节。
靠你有力量，心中闪出慈安的大度的，这人便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到这谷变成泉源之地，并有秋雨的福盖在了全谷。
再念一节，第七节。
所以最后，亚伯拉罕个人造慈安好见的人。
好，我们就第二段讲到渴慕的力量，表示说你愿意与神同行。就从这三节我们来思想一下。其实这三节你仔细想的时候，本身你在思想，你发现跟我原来想法有点不一样。比如说靠你有力量，对不对？你是谁？这个你是谁？
神。
神嘛，啊，
神的，
而不是靠我们自己了。所以我们也是读说这靠神有力量，心中想往西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这是第二有福的出现，对不对？所以这个你是指神。所以说你靠神有力量，最后是说个人到西安什么？哦，这是渴慕的动力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要去见神，还要靠神的力量的，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渴慕里面，当你心肠开始渴慕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个真理很奇妙。不是说你好好的去做就可以见到神，你需要靠神有力量。所以我们在读这个时候常常要注意这个位格。有时候我读要靠你，觉得我还讲我自己，哎呀，我们真的没有力量可以到神里面去，只有靠神有力量，然后最后会朝见神。可是中间有个过程，这个就需要我们渴慕的心 是故意造成的。所以你仔细想，从这边想的话，你发现哦，原来这里面很多转折的地方。第一，靠神，然后最后见神，对不对？第二，讲到流泪谷变成什么泉源之地，哇，两个对比。原来是靠到神，最后见到神。现在从由流泪谷到了泉源之地，然后力上加力，从原来有点力量变成很有力量，因为是 strength to the strength， 意思说啊，你可能有点动力，可是你越来越有力量。然后最后原来很可能是饥渴疲劳的，因为我相信在流泪谷一定是非常疲惫，可是后来变成有福。所以当你渴慕到一个地步，你发现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这个力量是让你与他同行，最后得见神。所以我们来思想这几句话。所以从这个表面上看，已经这些话语神已经提醒我们几个重要的重点。在第五节，靠神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个重点就表示说，当我们心中有渴慕的心，真的愿意走向锡安大道，就是走向圣殿的道路，走向跟与神面对面的道路。如果你心中真的想去，这是渴慕的心肠。可是当你靠神有力量，渴慕神的力量到你身上可以带着你走的时候，这是渴慕的心肠，因此使得你走的时候有神同行。所以这是一个渴慕的进程的第二阶段。心中向往很好，你常常祷告神啊，我希望到你那边去，好像你心中想去那边。可是当你愿意靠着他的力量去的时候，这是第二个境界。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其实你知道，神常常是在跟神面对面的时候，这个过程中操练。他虽然让我们因信称义，都成为神称为我们义人，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慢慢得到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这段路就是走向锡安大道。在第六节，我们念一下第六节好吗？
他们经过流泪谷，到结果变成全人之地，并有抽雨之福，充满了全谷。
流泪谷这名字取得很有意思。流泪谷原来是讲一个沙漠地带，所以原来的这个原文跟翻译成流泪谷，你要经过几个转折才找得到。哦，流泪谷原来这个谷是沙漠一个干燥的谷，可是这个谷里面别的植物都不长，只有一种植物可以长，就是凤仙树的这种小的植物。那些植物长呢，它这个树的叶子啊、茎茎里面，就有它水滴供给人经过的时候，让你得到水分，而不会渴死。所以流泪谷的意思不是说谷里面很多泪水，而是说很干燥的沙漠地带，很奇妙的，神的恩典给我们用。就会有一些预备好的这些小的植物，凤仙树，它里面就有足够的水分，让我们可以得到，虽然在困难的光景中可以得到足够的水分，能够让我们通过这困难的境界。所以它称为流泪谷，表示说啊，这个泪水再怎么哭也不会很多哈。啊，不过圣经上确实有哭了连床垫都抖起来了，你听过这个？但可是流泪谷表示说，很可能在那么大的旷野中间，可是有一些神所预备好的粮食植物，有足够的水分，让你可以度过这困难的时候，使得这个谷看起来是很没有希望的，很干燥没有水分的，可是变成泉源。所以这句话是这么意思， 表示说我们基督徒在走这条神圣的道路的时候，可能中间你会觉得有些困难的时候，你我有些困难吗？我有的。你这过程中间，神有的时候是操练我们，有的时候管教我们，有的时候让我们可以进到更另外一个境界，像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你不会让他整天越来越舒服，你可能有时候要操练他。所以说这条道路神预备好足够的恩典，所以你我如果说在这条道路上碰到一些困难，或者碰到一些挫折，或者碰到一些不如你意的一些事情，千万不要灰心，因为这很可能就是神所谓的流泪谷，有足够的恩典让你可以得到，足够的恩典让你可以通过，可以成长，最后就好像秋雨之福盖满了全。等你回头想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恩典，使得我们可以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可恶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读下第七节，来。
他们请酒，以撒加利过来到示恩朝圣。
好，就这一句。所以当你从流泪谷到了丰盛之谷，这个过程中间好像秋雨盖满了全谷。秋雨就是及时的雨，可能是非常毛毛的细雨，可是让你一切都可以丰盛起来，好像这些小小的水分让你的整个谷都全部盖满。因此当你行走的时候，哎，你发现神的恩典够你用，力上加你啊，越来越多的，然后个人，哎呀，这个人，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我觉得神从来没有把一个字随便乱放。个人意思说，只要你愿意渴慕神，渴慕神带动你的力量啊，个人代表是每一个人，每一个愿意这样渴慕神的人，他会带你到他面前来朝见他，表示说，你如果先有一个渴慕的心肠，然后再有一个渴慕的一个动力的力量，一个与他同在的心，一个同行的心，神一定把你带到面前。所以我们现在心中也做一个祷告，可能你我在走的时候过程中间有一些困难的时候，或者已经刚刚通过困难，你回想的时候，是不是真是这些秋雨好像覆盖了全谷，或者回想的时候，哎呀，这些恩典是够你用。如果你还在困难之中，好好跟神祷告，因为这些神的话语就是神的应许，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说信神，信神，信神就两样东西。第一，信他是真神，你若不信的话，是不会有力量。第二，是信他所赏赐的，就是他所应许的，必然会成就。你如果信这两样东西，我相信你渴慕的心就有一个根基，渴慕的力量就有了动力。所以我们常常经文里面说啊，其实我们到神的面前都要靠神的力量，所以你如果说你想到神面前就靠自己力量，那是行不通的。从这经文里面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如果真的要说完完全全丰盛的来到神的面前的话，你要依靠神的力量。依靠神的力量怎么依靠法呢？你需要在路上要好好的渴慕他，好好的与神。你知道力量从哪来？我像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醒我们说，他说不是靠势力，还有呢，唯有靠耶和华的灵。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如果靠自己的才能或者是靠势力就可以达成，其实神跟我们说，只有唯有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我们在走这个成圣道路的过程，就算有一些困难，不要气馁，因为神的应许是说，这过程中他的恩典绝对够我们用。其实在这过程中间， 神提供两样事情。第一个叫做归回安息，中文的翻译有时候你很难搞清楚归回安息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如果得救需要归回安息，归回安息是两个字，一个叫归回，一个叫安息，不是说归回的安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彼此在切磋的时候很实际，什么叫归回？归回就是悔改的意思， repentance 意思说你愿意悔改，安息是愿意到神的面前来享受他为你所做成的，叫安息。所以假如说我们真的想得到力量，你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归回，就是悔改，把你原来的方向改成神的方向，然后安息表示说你愿意来到神的里面享受他已经做成的事情，意思说也与顺服他所有做成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操练在过程中，然后当我们在路上得到能力的时候，神说要平静安稳。平静安稳的意思是说呀，平静是一种顺服的意思，比方说你的动作是跟着神的动作在做，是一种非常顺服。安静是表示说你愿意默默地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话，也是一个聆听神的话。所以说你一路上慢慢走的时候是有这种归回安息跟平静安稳的感受。我有一次到加州 Arizona 它有个地方叫 Tucson， 大家都知道那 Tucson 是很有名的。我有一次去跟一个公司的一个 partner 谈事情，才知道 Tucson 那边很有名是滑翔飞机，在那边大家都很意思说你的飞机是没有动力的，车子把你拉上去有上面可以滑翔，这是第一个有名。第二有名是它那个山谷的边上的山脊上很多的天文台的大的望远镜，就看远处的星星，因为那里空气很干净，那边没有别的灯光，所以晚上暗下来之后地面上没什么反光的，所以它那个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得很远。这两个东西使得他们好像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可以看得很远，所以很多人到那边祷告，我发现很多人在那祷告，当然心里的安静最重要。可是那个朋友他是滑翔机的，他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你要知道这个被车子把那个小的滑翔机他没有动力的，对不对？拉上去以后他问我可以飞多远，知道吗？我说大概你飞个几分钟一定会下来嘛，对不对？他说我一看那边都是沙漠，他说你怕下来就一定很安全的下来。他说你猜猜看，我说啊那就20分钟嘛，他说那我等的，我说一个钟头我等的，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你可以无穷的在上面飞行，你上去以后你可以从 Arizona 一直滑翔到 Texas 去。我说可以这样的，哎，不但如此还可以回来。那我就问他怎么回事呢？他说平静安稳。那我才发现什么叫平静安稳。他说你在这个滑翔的时候，地面上有很多的热流在往上飞，所以假设你如果知道什么地方有热流飞过去，他就把你飞机给弹起来，就非常平静的，也很安稳的又到另外一个高度。所以他们的滑翔机就在那个地方找到动力。我就想到这句经文，力上加力，力上加力好像在你的这个朝见神的路上，这种情景心态好像流泪谷，你可以找到那些奉献草的植物，好像是一样的味道。因为当你走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可以找得到让你得到力量的东西，就像那个滑翔机越来越低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上升的气流，你又飞起来。所以他们这个飞机肯定是飞到3小时又飞回来，然后晚饭之前下降下来。哦，我说哇，懂了。其实走这个神朝见神的道路一样的，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的恩典，可以一直走到福音。所以你我彼此提醒，这条路可能有些困难，好像没有动力了。可是神会让我们立上加力，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有渴慕的心， 因为这个经文的第五节，我们念一下第五节来。这是这段经文的第二句。如果愿意靠着神的力量，心中想到那边神的殿里面去，那条道路上的话，就会有福。因为神说，个人每一个人，只要有这个心的，都可以到神的所在去朝见他，面对面。所以感谢神的。现在我们要讲到第三点，请大家念第八节到十二节，感谢。
求你听，神啊，你是我的盾牌，求你随护我们所过的日子，在你的言语一日里，甚是在别处处牵引，令我
在眼中看，不愿是在恶人上
你。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你要吃下
他
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过不下些公正之人。你的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有福。
感谢神的话语。最后一节，你看，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依靠你的人，也就是你愿意与神同活，一路上可靠他，渴慕他，与他同活。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下这几节经文。原来当你渴慕到更深的阶段，你愿意渴慕这位神，真的你活在他里面，他也活在你心中的话，这是一个完全生命的交流的时候。也有几个从这几节经文有几个 transition。 第一个，你承认这位神就是你所有的源头，耶和华是万军之神，而且你愿意这位神听你的祷告，你要在他的面前，希望这位神真的都听到你说什么，他都听到，他留心的听力是表示说你讲的话都是你心中非常诚恳诚心的意思。我相信我们祷告的时候，希望神留心听你的，你跟你讲的话，对不对？你要好好的讲。所以第一个是，你把神的位置好好放对位置。你真的渴慕他那个地步，你愿意让他活在你心中，你也活在他里面的时候，你要做非常诚恳的祷告。这是渴慕与神同活的第一个传承学。第二个，我们念一下第九节。
神啊，你是我的盾牌，求你随护观看你受膏者的名。
盾牌，其实盾牌跟所谓的受膏者的面，其实这个最终盾牌是讲到神的一种保护，他的面是表示一种恩典的意思。受膏者当时是指当时的王大卫的心，最终引申到主耶稣基督是最后的一个受膏者，是要来成就我们救赎的一位受膏者，也就是基督的意思。意思说这句话，承认这位神是你的保护者，也是你的荣耀，也是要从主耶稣。所以这句话是引申到大卫的后裔，最后会出现一个受膏者，这是一个真正我们拯救的。你知道神跟我们中间，若不是有一个中保，若不是一个主耶稣又在天又在地的话，你怎么可能跟他同活在一起？所以这句话是有很深的一个意义在里面，表示说我们如果真的想在现在就可以跟神有一个直接的活的关系的话，是要靠这位受膏者。才这位受膏者在地又在天，他不但如此为我们罪而死，然后为我们罪要复活，他就是连在上面，他是我们的中保，也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是我们一个桥梁。所以我们要活在他里面，你不要渴慕主耶稣基督。 这位受膏者就是一个神，很奇妙，在这里就已经把他引出来了。第十节，我们一起念第十节。
主
主千人，宁可在我身前中看门，不愿住在客人的大堂里。
这一种对比，当我们渴慕与神同活的时候，应该有这种心境。意思说，你宁愿住在神，活在他们一起，一天都胜过在别的地方住千人。你我有这种心智，我们值得警惕的。虽然我们说渴慕渴慕神渴慕神，可是你从来没想到说啊，别的地方一千天我都放弃了，愿意跟神在一起一天。我有一个朋友很可爱，他说他别的地方都可以想到神，只有一个地方想不到神。我说什么地方？在裤子上面啊，裤子上面一吃就是中十磅下来。你有这经验吗？我有啊，我一直中了十二磅下来，就不够渴慕。可恶，食物超过可恶神了，是吧？不过这个地方是给我们挑战，因为你真的愿意住在神与他同活，一天就足够换掉你其他的一切。意思说，你愿意把一辈子你所追求的放掉，我想每个人如果把这一辈子都要放掉，愿意跟神在一起一个 moment， 这是一个可恶的。与他同活的一种心态，如果有的话，哇，是有福的，你知道吗？神在跟我讲这句话。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某些时候可以爱慕神、渴慕神，可是某些时候就把神摆在边上，让我们渴慕一些别的东西。神他不是这样子。常常我们在渴慕别的东西的时候，就把渴慕神的就软弱下来，要我们回头还真的不容易。所以他这边是给我们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渴慕的心，你愿意如此吗？还是你心中真的是以为如此？所以这个信心的功课是很重要。然后他又说了，宁可，那这是两个对比。宁可是什么？在神的殿中看门。看门的意思，也可能是服侍神，也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职责。人的重点是，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其实看门表说你可以沾到一些边，当然你可能在那边也可以享受到一些神同活的一个恩典。意思说你就算在边边上沾到一点神同活的意思，可是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这个心思你我有，可能平常有，可是跟我们利益起冲突的时候，跟你心中的偶像开始接近的时候，你愿意还是说哦，宁愿我在神的殿中看门都可以，我愿意把那些事尤其是碰到你心中的追求想得到的，不知不觉你已经有一个偶像你自己造出来，或者别人的环境让你指着你潜意识你追求的偶像，可能不是一个有形的摆在前面整天供，可是你心中整天想，呀，我希望可以得到东西，这也是偶像。意思说，当你那个自己想要的东西跟神开始起冲突的时候，你愿意说，我愿意在神的殿中看门，站到两边我都愿意，可是我不愿意在别的地方。这么讲，值得我们思考。那个东西可以得到一大堆的或者一辈子的好处，老我的好处。可是你愿意把那个放下，跟神轻轻一刻，这是一个神在给我们挑战。当时这个诗人，他从渴慕的心肠开始，从渴慕的力量，现在是渴慕的一种同活的一种心态。他愿意，因为他发现真是有福的。你我其实，像我就慢慢我就更了解，人生有很多是让你走岔的。人生有很多地方可能碰到困难使得你走差，很多时候是走到顺境让你走差，有的时候是你心中的潜意识的偶像的追求你走得差，这些岔路会越走越远，有的时候是越走越不自觉的，你将会付了很大的代价才会走 这个诗篇八十四篇，神就是在提醒我们啊，从渴慕的心开始，然后渴慕的力量，然后的渴慕与神要活在一起。这在提醒是让我们得到有福，所以三个有福。第一个，当你有渴慕的心的时候，有福；当你愿意靠神的力量到神的面前，有福；第三是你愿意住在他殿中，活在一起，是有福。三个有福。可是最后有没有力量去看你爱不爱你？你是不是愿意宁可跟神在一秒钟，也不要在别的地方，在神所厌恶的地方，哇，好像很多意思。所以这是一个让值得我们思考。我们一起念十一节。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只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了这行动进食的。
感谢主。我们再念十二节。
恩君的耶和华，依靠你的人间有福。
又是第三个有福啊！我们好像这两节把这个刚刚的第三个重点与神同活，把它再重新做一个小的结论。因为刚刚讲到说，宁可在那也不要那个，宁可与神同在一起一日也不要在，意思说这是很多很多一种渴慕的一种对应的表现。现在神在跟我们讲一个真理，因为神是真正荣耀的一个源头，盾牌是神是保护恩惠的源头。因为这个讲的没有什么再提的更直接。从第一节一直到现在，神跟我们说渴慕的意思是让我们得到他的荣耀、他的恩典、他的保护、他的恩惠。日头盾牌已经讲得很清楚，为了要赐下恩惠荣耀啊，所以日头盾牌就是恩惠荣耀的一种表示。恩惠跟荣耀的源头在神里面。如果你信，如果你愿意渴慕这真理，才会产生力量。因为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什么叫行动正直？就是愿意渴慕他一个地步，与他同住，住在他殿宇里面，表示你愿意顺服渴慕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周报上写渴慕，愿意顺服他，遵从他的意思。那这些就是行动正直的。当你真的渴慕到一个地步，愿意与他同活，他绝对不会留下一个好处不留。你相信吗？你如果不太相信，你渴慕的心不会太多。你如果真的相信到底，你的渴慕心会越来越多。可是这是一个事实，其实越来越重要，深入的感受人生。我年纪比你们大，所以我走个关卡，梁弟兄比我更大一点，这关卡很多，你一步步走，你发现哇，神的道理真的有道理。你过去所追求的有一天都会不在乎，有一天都会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你可能过去觉得心里面觉得那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甚至于让你受不了，或者是所有的决定心态都改变，你有一天会觉得那不太重要。发现最后最重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亏欠的心。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与神同活是依靠遵守，是一个渴慕的一种行动，也是渴慕与神同活的一种意态。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一个总结，也就是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切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哇，这第六节太美了。可是你看这里面，我们常常也在唱诗歌，也在唱祷告，也在讲，甚至在查经我们唱很多遍，你我愿意一生一世，神是给你应许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那我们祷告说，你愿意 这一生一世都可以得到这如慧的慈爱。如果愿意的话，就需要这渴慕的心，因为这样子才能够住在如花的殿中，直到永远。表示说，要从渴慕的心态开始，从渴慕的力量走这条道路，从渴慕与神同活，尊崇他，顺服他。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经过流泪谷，神会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神的恩典绝对够用，而且会有秋雨之福。哇，你看这个，昨天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下雨，
有
哈，我们昨天很奇妙的雨，雨很小很淡。昨天我在开车在想今天的道的时候，好像神让我看到这秋雨之福啊。我开了车，就一朵云在我车的上面，呜呜，就是那个小云，就是我开到哪就跟上面下来了。哎呀，我跟我太太说，哎呀，就慢慢开吧，不要走出去，这样可以洗车子。秋雨之福，哎呀，盖，虽然没有盖到全部，盖了我整个车子，哇，我好高兴，就窗子也刷干净了，车子也干净了。说不要开太快，我开太快就出去了，也不能太慢，因为那朵云就那么很小一朵云，很奇妙，啊，这样走。我说感谢神，我就想到秋雨之福，这个雨就是足够你用的。你要跟从的话，你走太快，这个雨就不见了；你走太慢，雨到你前面去了。你要跟着他走，这就是与他同活的意思。所以昨天好像神让我经历到说：“哎呀，神他给你了，可是你不跟着他走，你就得不到，对不对？”那感谢神，那个云就是一顺着我们 40 steps 走，就可能，哎呀，真的。窗子也干净了，车子也干净了，而且不但如此，今天这边到我也感受的话，就是你不能够走太快，也不能走太慢，太左太右都不行，也跟着他走，渴慕这些的好处。所以呢，我们今天谈到说，呀，很可能你我都会在一些困难的光景之中，可是你要有渴慕的心，要依靠着神的力量，走上这条道神的大道上。心里想要上去，然后要跟从他的力量，最后他让每一个人必然朝见神。不但如此，他会发现，当你走到最后，与他同活的时候，你的人也被他建造起来，行为也正直了，所有的福分都享受到了。回头一看，啊，这位神，要你渴慕，是让我们知道，盾牌、日头都是从那边来的。你如果不到那边去追求，你得到了就让你热的，可能临时照到你的阳光，最后把你热的，最后没办法生存。所以圣经里面常常用说，神给我们春雨秋雨，该有时候就给，有时候让你自己要滋长一下，他把你停一停，让你自己稍微整顿一下，然后时间到他又给你秋雨春雨。所以我们要彼此要做个祷告，神必定会赐福给那些渴慕他。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渴慕的渴慕神的敬神越来越更深。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智，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可以做到神的意义。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在天上的父，求你帮助我们渴慕仰望依靠你，因为你必然会使我们经过流泪谷的时候，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而且会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地。我们中间可能有困难的时候，可是你的恩典跟我们用，永远有预备好的水分，恩典使得我们可以存活，而且可以成长，而且自壮起来，使得这一切你的恩典像秋雨之福横盖的全地，成为泉源之地。求你帮助我们。甚至我们的家里面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必须有一个渴慕的心，渴慕到在神的殿中赞美神，愿意愿意靠神有力量走到神的道路上的也是一个。最后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依靠神做正直的人，使得我们也得到神的福分，让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被神造就起来，让我们教养儿女的时候也是一样，把一个渴慕的心带到他们的心中，使得他们能够立上得力，而且能够福放家，然后每个家庭都被神保守，使得我们所有爱神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